今天各位学长的耳朵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我喉咙有点感冒，然后会有点哑。我今天去看医生，我就说奇怪，这次扁桃腺没有发炎，怎么还是感冒了？他说感冒有很多种，这一次的感冒就是会锁住喉咙，让声音比较出不来哈。我说什么样子的东西会锁住喉咙啊？我说怎么样锁住？他说锁住只是一种说法，它会让那个声带旁边的肌肉啊，比较紧张，就是比较会紧啊，所以声音就没有办法那么的正常。不过也因为那个发音的部位不会很正常，所以我就会特别在那个地方作揖而不会放逸。如果我放任着我的声带去想什么讲什么，我就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个习气就会出来。可是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作揖啊，而且那个作揖会有双作揖啊，就是说他会看到，往内看到想到我要讲的东西，往外会去看到听我讲的人，那么乃至于中间会去思考怎么样是恰当的啊。那么这个作业力呢，就会引导对自己的这种三业表现会有正念正知。正念是会专注在你要讲的那个东西，最适合你选择出来最适合要讲的东西，你不会忘记。那么正知就是会 watch， 就会去警觉你有没有偏离你自己正念的范围，然后呢用你的正知力把它调度回来。所以止观其实就是正念正知，也是调度你五蕴生灭的过程，让它慢慢随顺一种不被烦恼障跟所执障系缚的那个生命状态。那种生命状态呢就叫做佛啊。所以佛说我们众生皆能成佛，是说我们都有把自己身心调度的像这样子的可能性，而不是每个人都变成释迦牟尼佛，因为每一尊佛都有不同成佛的因缘啊。那么几乎没有第二个走一样的啊，就是成就一样的那种因缘跟过程，乃至于果的功德，虽然有共，也还是有各个因缘展现出来不共的部分。那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我从开始练讲，比较会依着看到目前宗教的现象，比较少人会去深入经藏啊，所以就发心想要把自己擅长读经论的心得做报告。那么也因此之故呢，卷入了很多历史包袱以来不同宗派见解的不同啊。可是啊，在这里学讲了七八年了，八年满了。我记得是2001年的这个时候啊，开始讲三十颂。这样子七八年下来啊，我的心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其实驱动内心比较急的事情是知见上的不同，就许它不同。因为我现在因为深入经藏的关系，就更清楚知道每一种不同宗见的差别，它的因缘果，它的气理，它的契机的部分，都只是在个人名言施舍上有它的方便善巧。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菩萨行入文花比较多的时间，上礼拜几乎比较重点都放在方便善巧上。那么在这个文段呢，弥勒菩萨选择的就是12种形象来谈方便善巧。一内有六，一外有六。一内呢，就是要去让自己啊，依着这种种的方便呢，修正一切的佛法。那么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广学方便善巧来成熟自己的佛法呢？他说有悲心。那有悲心做依止呢，发起2种智慧，对不对？啊，一种是观世俗谛。都是名言施舍，自性空， 的如实骗知。所以在唯识的观点当中呢，观空的智慧呢反而是观世俗啊，说明眼，世俗跟明眼的施设它本来就是空的，只是为了方便让我们了知这一切的差别相，所以不得不才有种种因缘的施设嘛，假名的选择啊。那么在了解一切世俗假名空以后呢，你还必须要随顺各种的清净缘起呢，成就一切的妙庄严，种种的不管是净土的施设也好，金律论三藏十二不精的名言清净等流的施设也好，这些呢都是由心乐妙智所流出来的。那么有了悲心做依止，有了两种知空知妙有的知真空知妙有的智慧以后呢，我们要能够有不舍生死的愿，不舍生死也不要变成真的就流转生死而不自在，所以还要用不染着生死。不染着生死其实就是一种般若的态度啊，它能够有相而不着，假名为无相。那么这样子的生命态度呢，要保持一种不以少为足的精进，所以叫做自然精进。所以这六种呢，算是你今天广学一切的方便善巧，你自己在生命态度上应该会有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感觉到啊，当你把你的态度、把你的知见、把你学习的方法调成跟这六个一样，你同样可以读到、遇到从过去以来乃至于现在当前乃至于你忧虑未来很多种在文献上、在现象界上、在未来各种知见混乱思想的情况底下，其实你的心情还是可以很平静。否则的话呢，你会对于过去文献的争议会仍然是抱持着是是非非的态度，你对于现在的现象你会觉得混乱而不知所从，你对于未来也不知道怎么拣择。所以呢，越学佛如果停留在不知方便善巧的话，你的态度、你的生命品质不会变得更好，反而变成更固执、更喜欢争论，更去看到现象的不好，更去跟别人有一些这个知见上的是是非非、争长争短的一种好辩的习惯，乃至于呢，很多人去错解佛法啊，误用佛法的名词，在我们的因缘关系上呢，做太多太多的论断，还自己以为是正义的一方。你要讲正义的一方，还不如去唱科学小飞侠，对不对？所以佛法是不是叫你扮演这种态度，慢慢你学久了，你把那个目标找到了，你开始真的去在生命的对境上去找到一个实践六度的平台，慢慢的在这个心地当中出生很多的功德，这种功德一分一分长大增长以后呢，你就对于过去的争议哈，就是公案呐、啊，对于现在的乱象，对未来的不知所从，你就不会有那种担心害怕，因为你知道可以用活在现在，而能够以涅槃为上首，卸脱自己的障碍，以大悲跟智慧为根本，来帮助一切有缘的众生出离他的系缚。这件事情就够你忙得要死了，你还有机会去争论过去的议题，迷乱现在的当前境界，对未来不知所从，你那个方向感跟你现在活在当下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很确定的。这个是上礼拜谈到一内五种善六种善巧的部分，而一外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寻找善巧，第二个呢成熟善根啊。在寻找善巧的部分呢，我说过了，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因为你越去接触各种品类根器的众生，你就越发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品类，对不对？可是你愚忠，你就更会用悲智双运的心，不会去看到，哎呀，众生就是这样子刚强难化，众生就是这样的下劣， 你不会觉得这样子，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擅长，可是他过度的运用他的长处，每个人有他的缺点，可是呢一直不敢去面对他的缺点，然后呢就被自己过度的运用长处，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短处的情况底下呢，错过很多学习的机会。用着我见我慢我爱我吃的态度呢，去错过很多跟善知识跟很多的善法当面错过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佛法为什么一直古大德就是说在恭敬中求，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份恭敬善知识跟法的心呢，你的心永远都很容易把你的见把你的情染把你的习惯把你的固执当以为是一种正义，那么其实是不太容易看到自己有错，不容易，你会越发的去寻找证明你自己对的理由，越去寻找就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是错的，这样子跟刚好跟学佛的态度啊是180度的转变。可是一个很调柔有堪人性有大势力的菩萨，他反而一直不断在寻找怎么样能够让一般的众生不要犯那么多的错，对不对？能够利用他最熟悉的方法而掌握佛法的甚深跟关键，所以呢少用功力而种广大善根就变成他第一个要去寻找的东西。那么有了善根之后，就不要变成另外一种修觉圣道过程当中的我慢，他觉得啊我是善男子善女人，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又怎样呢？你要赶快令你的善根成熟啊，成熟以后要赶快卸脱啊，卸脱以后要赶快去帮忙跟你有因缘的人啊，对不对？所以你未来的功课还长的嘞，你为什么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很满足啊？没有进到这个地步来的时候又在那边自怨自哀啦，有些人呢更是无知，不晓得自己在什么样状态底下。所以呢这个两个算是一个基本在寻找善巧上的态度，找到善巧以后呢，你就会对于跟你有缘的众生有一份长时间陪伴的一种耐心跟愿力，那个耐心跟愿力呢会让你对于跟自己有仇冤的呢化解那个冤，那么没有仇冤的呢赶快令他从我们的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种心跟善根，那么对于有善根的呢赶快想办法让他烁烁的串习而成熟，已经成熟的呢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让他能够有一个自己可以解脱境界自证清净的一种心得跟信心。所以他每天其实都是在忙着寻找旁边周围每一个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乃至于跟自己还没有机会碰面的众生，用发愿用个人的坚韧用你的善巧去铺排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得度的因缘，然后呢想办法你就把这样子的一条成佛之道所有的增上缘都布好一切的线索，如果我们有机会成就圣道再来反复成就的结果就会更成熟，对不对？更成熟。虽然众生共业的因缘在预言中是越来越差啊，慢慢的从正法向法到末法，但是呢纵使在末法只要佛法还没有灭，只要众生当中有一个人乃至于有众多善根的可能性，其实佛菩萨都没有放弃，乃至于已经到了坏法时期，其实佛度众生的心跟他摆下的因缘依然没有半分减少，依然没有半分减少。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比较谈到的方便善巧的部分，所以光是在方便善巧的部分呢我们就知道了，这都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如果这些方便善巧没有一个误入究竟真如的前提的话，方便就会变随便。所以紧接着在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以后，我们会谈到愿波罗蜜，愿波罗蜜是给方便善巧波罗蜜多当作目标， 我们说过以愿导行，对不对？所以请各位呢把本子打开，在3918页，看到3919页的第一行啊，如前所说，五种大愿当知名为愿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愿呢，不管是五种啊，或者大愿里面的十种啊，我们上礼拜抄给各位的，都是给方便善巧做目标设定的。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定的跟十方三世诸佛功德相当的愿当作目标的话，那么你今天辛辛苦苦为谁忙啊？如果照世间法上来讲的话，你看很多人忙着找活计，对不对啊？没钱赚钱，有钱就忙着花钱，就在五欲六尘当中打滚，很忙的呢。你不要以为他们放逸懈怠啊，他们很精进啊，每天眼睛还没有打开，在梦中想着如何赚钱啊。开始有钱了之后呢，就想要怎么去换车啊，然后呢让你的行动更加自由啊，那更有余力以后呢，每年开始争取多休一点假，然后呢越旅游越来地点呢就越来越远啊，就越来越时间越长，花的钱就越来越多，等到有一天自己的负债啊超过自己支付能力为止，哎呀喊停停不下来了，你的习气已经在一个很所谓很高档的 level 水准，你就下不来了，你就下不来了。所以人会受苦就是无常生死，无常并不是只有他遇到匮乏的时候才生苦的，有匮乏，那你要问你所匮乏的到底只是你的习惯还是你真正需要的呢？所以最近呢、啊、在新在广告吧，很多节目的广告上我看到法鼓山一直在推新六轮，对不对啊？那么最我今天才看到的什么林青霞在这边推广生活伦理，伦理其实是一种人跟人、人跟事、人跟物之间，以及你这个人当中心跟司法界的关系，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关系，怎么去采取一个跟这个司法界的人事物一种增上啊，一种善的因果，乃至于一种亲近的关系，你能够找到一种三业的模式去建立你跟这司法界的一种亲近的因缘，那就是伦理。那么那个虽然是随顺世俗地，但是它一定是朝向圣义地的完成。那么于是呢，在之前呢推新六轮之前呢，一样法鼓山也一样在推出啊发愿，对不对？那么发愿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在我们之前谈到在发心，我们的第一就是菩萨地的第一章的时候，谈到有五种大愿，我上礼拜并没有写在白板上啊，因为五种大愿的前四个算是过度了啊，你们不妨抄一下，因为这边本文谈到五种，你们就要知道这五种是哪五种。一种呢是发心愿，就是你发菩提心、发大悲心、发度众心、度众生、发待众生苦，这些都是发心啊。那有种种啊，那有种种因缘会让你发种种心。那么第二种愿呢是受身愿，有人呢就会像墨学一样啊，想要受身在莲花胎中，在阿弥陀佛净土啊，有人就会希望受身在弥勒净土啊，有人就希望这个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啊，啊有人就希望他能够到文殊师利菩萨跟前呢、啊、当善财童子啊，这是不同的受身因缘。当你学过不同的经律论，当你的根器跟某一类的佛菩萨或某一种功德相应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很随顺那个因缘发起受身的愿啊。因为我们糊里糊涂的从过去生来到现在，学了佛法之后呢，总不能糊里糊涂的又迷惘在五欲六尘当中，就忙着求生计，有一天无常来了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忙着为给自己的法身慧命找一个活路嘛。好，这是受身愿。第三个所行愿，所行愿呢就是一直去找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安顿我的身心。有人呢就找到五欲六尘、名色、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 那有人呢就会觉得说，像我礼拜天呢、啊，我昨天倒是看了不少 DVD， 因为在基金会这边看到，我昨天看了一下蔡礼旭老师在这个善果林啊为《弟子规》的种子教师培训的时候的一个开幕词。他说什么？他说他录这个录影带是2005年，他说他开始从事教学只有3年的时间，因为呢他从寿险公司下来，本来要投入有机农业的耕种啊，跟贩卖那个有机的产品，所以呢他就到了台东慈上乡去闭关。那因为到那里去呢，闭关的所在地有一些圣贤的古书啊，他就在那边读。可是呢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慈上乡的一所小学有一个老师生产，要找代课老师。那一年呢教育部教育局把代课老师的资格改成一定基本学历要大学以上，所以在他们慈上乡那个小地方就找不到大学毕业生，刚好没工作可以代课的，那他刚好在那边客座，不是客座了，在那边闭关，所以就被嗲去当小学老师，而且去教的是小一。他被嗲去教了小一3个礼拜之后，他说怎么会这么累所以他就跟他的房东，因为他房东的老公啊也是小学老师，跟他在同个学校，于他跟他请问很多事情，也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他才开始接触弟子规，那么才开始接受净宗学会，然后才开始变成净宗学会首席的弟子规的讲师，然后开始把弟子规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弘扬到大陆，弘扬到全世界。在净空法师的法缘殊胜的情况底下呢，慢慢把中国人这种对于圣贤教育的基本学科啊，变成是一个目前推动的一个典范。所以你就发现呢，其实老天爷让你现在准备好你能够做什么事，但是真的做什么事才是最好的 We never know。其实到那里的时候呢，因为你就有一个愿，他说他那个时候去闭关的愿，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从保险公司退下来，他说他就觉得本来保险公司也是可以帮别人忙，对不对？他说那种忙啊要等他死的时候才受用，他说我想找到一个怎么样让活的人现在这一生就有用，死的时候呢也能够安身立命，他要去找这个东西。所以他在古先人的古书当中去寻找啊，没有想到去找到儒家跟佛家一个很大的交集的所在，这就是所行愿。所以有些人就会莫名其妙在生涯的某一个阶段就会感觉到往前望跟往后望，往前呢莫名其妙为什么做那些事儿，往后望懵懵懂懂不晓得该做什么事才好。你生命在这种终生涯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危机，都会有个认同危机，我是不是要继续照过去那样子在这样子的工作上继续做下去呢？如果我过去做到现在没有什么成就，现在人只是越来越笨越来越老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呢？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怎样呢？哎呀，这种危机意识会让你找我到底要做什么才对。我相信我们会来学佛，某一种心理的部分有这个成分在，有这成分在。所以不管你而后我们学习到了菩萨地之后，你们会去选择什么当做你们六度的平台啊，那个跟众生结缘的方式，我不知道。像有人就是说，我就选择上班的时候做好上班人啊，那么周末呢我就当义工，不管什么我觉得都很好，只要你不被烦恼逼迫去造业，让你的受身因缘不自在，你所做事都应该是善，慢慢你会找到清净增上的因缘，这就是所行愿。再来就是正愿，正愿就是说我们有所谓的世俗跟圣意，而世俗的正愿只是做人天善，而圣意的善一定要导向解脱，导向自他功利。所以你慢慢要去学习，你发觉哎呀，原来发愿不是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不是的，背后要有正见做依止，而且 在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当中有那么多，你怎么选择？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所谓的庙会哈、啊，不是那个庙企业啊，就是很殊胜啊，非常殊胜的那个智慧。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些前辈大德的典范，老实讲，你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其实很难。我为什么很喜欢看《高僧传》啦？包括所有高僧生平的著作。当你今天呢、啊、茫茫无所皈依的时候啊，从过去高僧大德、贤圣啊，我们的前辈大德的那些典范当中啊，第一个你会找到感动。你说一样过一生，一样过一生，他们可以那样子过，对不对？我居然到现在连他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过那个想法，对不对？还这样的过得糊里糊涂的生活，哎呀，实在是过分，这是最起码知道惭愧啊。然后呢，然后慢慢觉得，嘿，原来《临风宗论》里面偶遇大师最开始发愿也是为他父亲跟母亲呢、啊，那我也可以想想看，为我父亲母亲做什么事儿。像我父亲大概再过两三天生日吧，我就在想，但生日那天要给他什么 surprise 呢？这是一个世俗的想法。哪一天我跟他不是在共处一室的情况底下，每一天我都可以对他做一点有利的事情。But what？ 什么是对他有利的事情？对不对？这些都是要做正见的依止。如果你没有正见，你没有闻熏习的依止，老实讲，都有那份心呐、啊。老实讲，每个人都有那份心，可是做得好不好，就很难说，就很难说。所以，以上的四个大概就是用我的话回忆起以前我们所谈过的这四个，拉拉杂杂讲下来，表示说，今天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目标，你的人生没有目标，你就会不管做什么，偶尔有苦，偶尔有乐，但是呢，总是悠悠乎乎的随风飘散，对不对？没有功德的积聚。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愿，你不管做多做少，就是悠悠乎乎的过去，乃至于你经背了很多，对不对？到你一根不立的时候啊，连庙老都会说，他有一次去讲经啊，人家就称赞他说，这位大德连法华经都能背，拜托法华经多长啊。他被讲成说法华经都能背，他马上上台第一句话就曾经说，以前我是有背过，可是现在呢，我只能够记住几句句子而已啊，因为太久没有背了，太久没有背了。他说老实话，如果我们仅凭着善根只是这样背几句四句偈，而这些四句偈不变成你的种性，不能够长大成善根，不能够成熟，不能够解脱，对不对？不能够决定圣道，老实讲都是没有力量。当你知道原来我要成熟我的善根还有这么多的进步的空间，哎呀，你就知道我怎么样能够空过这个生死啊。你空过这个生死啊，是很大的过患，因为我这个人生得之不易啊，遇到佛法也不晓得是几生修来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六啊下午啊，正学到一内一外十种生圆满，我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或者有没有感受到得人生很难，遇到佛法更难，你自己能够受持佛法更难，把你所受持的佛法变成善根难，把善根这一生能够成熟难，成熟之后这一生要能够决定解脱圣道，那也不晓得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事情。这么多难我们都悠悠乎乎的空过一天又一天，你会发觉年纪越大，过一个礼拜很快，过一个月更快，过一年，现在已经12月1号，你今年成就什么？你晚上今天回家拿一个菜单出来列几项你的成就给我看看好不好？如果给自己打考绩，你打几分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羞耻心，你会回来问的不是你做得多好，因为如果你没有愿，你现在所成就的无所谓好坏，对不对？我只是过个悠悠乎乎的人生而已嘛。那么 愿为什么能够导正你的行为呢？因为会让你所做的可以有一个功德的方向。虽然一切法毕竟无助，可是相续会成就功德。虽然啊，一切的眷属财宝都带不走，但是我有业随身，就是那个习气，那个相续跟着你流转的那个习气，是你生命的动力。你今天推动你的依然还是过去生来到今生的五欲六尘呢，还是用你的正见所推动的愿呢？如果你已经有这种生命动力的本质上的改变，你这一生就不白费了，懂吗？这一生哪怕只是找到一个值得冲刺的愿。套一句这个鉴真法师东渡的那部片子里面那个片那个主题曲，他说啊，哪怕这一生只成就一件事情，也无怨无悔，只要它是你的愿。但是那问你的愿的内容是什么？哪怕就是把这个愿做好了，只做这件事儿都不后悔。可是如果你没有愿，你做再多都是 blowing in the wind， 飘散在空中的啊，水月楼阁，梦中佛事，一样做一场梦，一样在水月当中溅起了一种灿烂。但是呢又怎样呢？所以呢，愿这件事儿就变成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呢，结归十种大愿啊，看一下你们上礼拜所抄的白板内容，就请看瑜伽师多论菩萨第45卷了，包括供养诸佛、护持正法、示现出世。示现出世不只是指哈、有一生你会最后示现八相成道，当然那个是示现出世的主要的说的理由。你要说所有今天你这一生也是示现来干什么？给成就比你差的人做个典范，我一样会有受苦受乐，我一样在五欲六尘当中打滚，但是呢，我有一念突然醒来，半夜看到我所争取的五欲六尘是那么不值得爱恋的东西，我有，那不过就是一种过去生的成就。可是我到底把它用在投资报酬率的什么事情上，却各个功德不同。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其实也是一种示现出世。于中干什么呢？就要摄受善法。摄受者就是学习，乃至于你要受持很多的善法，透过串习变成善根，乃至于令它成熟，最后让它解脱，对不对？这就是摄受善法。当你自己受用以后呢，还要用这种所成就的经验成熟一切的友情，用来帮忙跟你有缘的一切人。那么所有做的事情都是骗做一切佛事，虽然佛事一样是无助啊，一样是水月道场梦中佛事，但是这些佛事相续会成敬业，敬业会有功德啊。虽然他无自信，可是功德就跟业果一样是很真实的，他会在别人的法身慧命上传灯不坏，传灯不坏。那么再来呢，就是进修佛土。我那天呢跟简丰文杰老师聊天呢，他说他对于进修佛土有一个体会。他慢慢呢，因为他经常修清净心嘛，坐禅啊、持咒啊，不管他修什么法门，他说他慢慢有一种可以给别人加持的功德力。所以有些人他做噩梦啦、身体不好啦、精神混乱啦，经常会找他帮忙。他说他没有什么神通，他不过就是把那个需要帮忙的人带到三宝面前，他就陪着他向三宝发誓说，我愿意带这个人啊做一场清净的功课。他说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早课晚课就带着那个人在三宝面前做一次，然后呢回向给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能够免除他现在来找我帮忙的那个困扰啊，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了。他说他不可思议耶，他说很多人因为就这样子他一次做功课回向的加持力，问题就解决掉了。 他说那会不会他的业转到我身上来了，所以他后来啊就有担心这件事儿，所以呢他就在我们十二楼佛堂啊给自己安了一个安了一个牌位啊，当然他还在世，所以当然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安了一个牌位。然后呢他说啊，如果我的牌位有过去我所修法的功德的话，我所帮助的恶灵啊，或者一些灵界幽冥界的众生，如果他没有住处的话，我愿意发愿我的那个牌位啊来给他们住，受一切在十二楼做功课的福德因缘。他说啊，这不就是这一生进修佛土吗？所以那个佛土就只是一个牌位，我们在人世间看起来不大，对不对？就比如抓大力比啊，阿伯什么的，当然你不能用你的心意识去这样分别了。问题是那种心的功德力，心力所发出来的功德力，因为你把你这一生所做的功课、成就的善根跟福德与智慧，通通回向那个，对不对？那个假名，那个假名的所在地，它就代表了一种愿的住处。所有是跟那个愿有缘，以及认同那个愿，以及我愿意把这个愿果成就以后，我来生以及生生世世一切受福报、受智慧，乃至我有一天成佛以后，所有功德都愿意跟这个因缘结缘的所有众生共享。请问你这一生所做的功课回向那个假名，乃至于贴了一张那样子的一个牌位的所在，是不是净土？是不是由这个念头，由相续成就的功德，有一直不断回向有对象乃至于无因缘的一切众生，最后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唐捐的话，那么必然我成就跟这个有缘的人也会次第在那个净土上的因缘成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你真的要想想无量寿经里面讲二十劫，法藏菩萨因地花了二十劫，在他看遍了佛为他所示现的种种净土以后，他真的老老实实去修，把他二十劫所修的功德成就今天的阿弥陀佛净土。其实每一个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都以他所修的法门成就他跟一切十法界众生共同享有的净土。所以我们内摄受一切的佛法，外成熟有情遍作佛事，把所有这些东西有一个回向之处，假名说那个就是我们所进修的佛土，对不对？有一天我成佛，就把那个东西的功德扩大，对不对？所有跟这个功德相应的众生都来生我国，我不必去找，我不必去骗人家。维摩诘经也说了，你因地的时候用什么法门，你果地的时候跟那个法门相应的众生都会来生我国。你不会谄，你不会去需要谄媚众生，发 coupon 啊，来一买一要送一哈，你要送啥？你说因地的每一念心都回向这件事儿吗？把心量放宽一点嘛，把心量放宽一点嘛，这就是进修佛土。由这样子，大家以这个佛土做依止呢，同趋大乘，大乘指的是佛，同生佛道。最后，我们大家不管快啊慢呢、啊，在这个本愿不丧失的情况底下，因为我发愿要成佛，所有到我国土的一定要成佛吗？会有例外吗？不会。你可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请问，如果有一个人把这种信实、信德、信自己能成就，用这种信心活在这一生，跟一个没有愿的人，他这一生做起来一不一样？表现出来的功德力一不一样？不一样嘛。就跟你打保龄球，保龄球你球一脱钩以后啊，就是脱手以后，你手不手有没有带后势力就有差别。如果你就这样子停住，球就滚滚滚没有力量。如果你把球丢出去之后呢，手有这个后势力抬高，对不对？你有那个后势力的引业啊，那个轨道啊就会走得 只是这样，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可是你没有做完整嘛，那个表现出来的功德都一个不赶快了，这在世俗法上就会有不同哦。所以今天我不是只是做到那个定点，而是那个定点之后朝向什么。你如果有一个很清楚明确力量之所驱入的那个方向，那么你现在所做的功德啊，跟那个力量就会积聚成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当你对于你肢体，当你对于你的三业的操作越来越得力的时候，你每做的每一件事情，三业的功德都不是你过去还是那种散心凡夫的时候的会有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到时候你自己自证的限量更不是你平常一般人在外向上看你的那个样子。虽然我今天还是一个父母打娘胎出来的死样子，我还是凡夫，可是那个气质会不同，对不对？个性会改变，贪嗔痴就不容易起来。所以我们之前上礼拜还在谈到唯识教观，谈到无贪、无嗔、无痴跟贪嗔痴的关系。其实无贪并不是别于贪之外的一个心所，而是如实了知贪的因缘果，无自性，对不对？没有起贪的必要，没有起贪的必要，没有生贪，什么东西我非要用这种爱恋爱到你死我活不可呢？有什么东西必要撑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呢？一切的事理只是去除掉你的成见而已，你有必要活在成见而不肯老老实实去面对如是因如是果的事实吗？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只是跟你讲是什么就知道什么，知道所有一切现象不过是在不同的因缘底下所成就的果跟功德而已，有那么难吗？可是我们今天偏偏不走这条路，一定要用你的成见跟情执过活，因为你的依止生命处不同，你表现出来的一个就是无明，一个就是有清净的愿，对不对？有大悲的心，有菩提的智慧。请问如果我学过这些道理，我会把你的生命过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不一样？那么你所采用生命的态度跟过活的方式不同，你所展现出来的功德是不是会不同？对不对？有两件事情摆在眼前让你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选择？所以经常讲啊，学佛是给我们人生一个不后悔的决定，你真的要相信。所以你今天不管接续过去生栽培你这一生为人遇到佛法，你要不愧对你的法身慧命，那么你就应该此生要能够增上，最好能够决定成就圣道，否则呢就依照这十个本愿同趋大乘，而且你要这个愿所有一切做过的业决定是功不唐捐，哪怕是恶业，因为恶业虽然会引我到恶道，可是你如果善用其心，恶业是能够到恶道跟一切众生度的因缘，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在有正见的人的眼中，心中没有善恶的分别，只有缘成熟跟缘不成熟，如此而已。他不会有取舍的心，他不会有觉得我做得好我做得不好，好我很无力感，我觉得很嗨，他没有这些苦乐受，他不会用苦乐受逼自己去造三恶业，不会，乃至于呢会用决定圣解去求一定的果，不会，他会如实了知因缘，把所有一切对境当作增上缘，好好去修增上意乐，用不以少为足的精进善根成就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我如果敢将此身心奉成沙，一切的功德只是成就于忍，你只要对目标有圣洁忍，不怕不成就，对不对？没有一件功德是会白费的。最后速证菩提，菩提者当然指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对不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东西呢，速证，速证意思就是说终不迂曲，绝对不中间取一个化成啊， 去那边休息一下，没有，速证就是上高速公路，对不对？不退转，不退转，不取二乘，不退堕五欲六尘，没有这个心，对不对？直接直取大乘，直成佛道，心不逾屈，果既然就是这样，上路以后绝对不退转。好，这是十个愿。那么这边所谓的愿波罗蜜呢，第一义呢就讲要符合这五个大愿，主要是指第五个大愿的十个。我姑且这样子给各位复习一下，详细还是请看四十五卷。好，再来是方便讲完了，愿讲完了，那么有愿来导正方便善巧的行，就会发起十种力量，对不对？所以这个实力啊，加行清净，就叫做当知名为力波罗蜜。那个力呢，就是功德啦，是一种你今天在佛果位上的一种功德力。这种功德力是干什么呢？这种功德力会让你在教化、陪伴、度众生上得无障碍。你只要具备这实力，你度不管哪一类众生，不管哪一道的众生都没有障碍，因为你有一个大愿为先，对不对？导正你的方便善巧，所以你的方便善巧只要积累功德成就了，你这个佛教化本愿的功德力就会发挥出来。于是他要问佛的果功德，它会散发出什么样子的作用呢？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十个，而这十个力当中呢，以前两个最重要。一个是请看你们上礼拜所抄的哈，在辟寻记里面呢讲到两个，我们读一下它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触非触之力，再来就是第四行啊，辟寻记第四行的自业之力，看到了吗？看到的话就请荧光笔把触非触之力第二行、第四行的自业之力画下来。我们看看里面呢是怎么样成就这两个之力的呢？他说啊，所有实力加行清净者，在力种性品当中呢，菩萨于是内明所显，内明就是佛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呢，所显明的正因果相，请把正因果相画起来。正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都与空性相应，但是业果啊是如是因如是果。那么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你又说一切法空无所有不可得呢？是因为于中无有自性转生，无有自性转灭，所以你在一切生灭的现象当中知道，不是有个自性不变异，对不对？不是有个自性有主宰。那么连续已经第三个礼拜，三楼一位学长来问我有关法相唯识的东西啊，我就发觉如果你没有用基本长时间的来熏习唯识啊，对唯识的一些名相老实讲会不太懂。比如说了，在楞严经有一派解释楞严经的呢是教光大师。教光大师呢他就说楞严经不需要用天台的三观来修学，只要用楞严经里面所教的梵文文字性这一类，对不对？用你的清净的根性可以修正成就圆通，这是楞严经里面所教的方法。于是呢他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舍事用根。舍事用根这个话，如果你没有去看教光大师的解释的话呢，你会变成一种误解。哎呀，我要把我的六识也好，八识也罢，对不对？把我的四心分别通通丢掉。拜托，你把六识也好，八识也罢，通通丢掉，舍弃不用。请问你用什么？你说我用我的真如心。我说真如心在哪里啊？在我的根性里面，根性在哪里啊？根性住在根吗？楞严经里面就跟你讲，它不住在根里面吗？它也不在根外面吗？ 也不在两中间嘛。他不住设根，他又不是在根外面，他又不是在根跟非根中间，啊，不会大对，一是妄噶，一是虚无缥缈的一种无所不在又无处不在的功能。阿弥陀佛讲，什么是那个梵文文字性的根性呢？根性跟事件，在这一派的人的解释里面，就是矛盾的。事件是要舍的，因为那是杂染；根性体是真如，所以这个要取。可是到了大乘起信论，他说我们的生命状态本来就是染净和合，对不对？你只要转舍杂染，清净就会现。我说唯识也是这样讲啊，你去读色大乘论就说了，金土藏啊，对不对？金子藏在大地里面变成矿场，你回来提炼，你把它挖起来提炼，提炼完之后呢，那个土不见了，金就现了。可是问题是，从本以来，土是我吗？在那个譬喻里面，他从来没有讲啊。他说土不是我吗？对不对？金比喻真如嘛，金比喻真如，所以我从本以来，根所取的境界，事所缘的相，根所取的境界应当是清净的，可是因为染上了事件的关系，所以根之所现不自在，有杂染，它是偏激所执所显，会生出我执跟法执。所以呢，在八识规矩颂当中啊，他说不要变了啦，愚者难分事与根啊，不是根能见，也不是事能见，根成事是和合生事，你说谁在见，谁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呢，老师说一句话，你 越读越多心就越烦乱，说佛法到底在说什么，你 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可是问题，佛法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佛法给你的答案都只看你现在能够理解多少，你理解到哪里，你还在哪里需要再更增上，所以你就去学到什么道理。有好有那么多好变的吗？变来变去，有人就为了要变这个东西去读，去读，你用这种态度去读经，你得到经的利益没有？得不到的嘛。你读经只是想解决争论，争论读经是要 得到受用。你今天的根到那里，因缘到那里，你学这个道理就要用在那个有功用的地方。跟你意见不一样的存疑搁置，用信解力相信在某一个因缘底下，对不对？某一种根器的人他会有用。一个做 教学者的菩萨更不应该认为有一个弟子学不会什么他就不好啊，不可能的，不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周立盘陀切就没救了，对不对？他大哥是已经早就出家，早就成就阿罗汉，他把他所会的东西教都教给他那个很笨的弟弟，怎么教教不会，对不对？带给智慧第一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跟舍利弗，他们也教不会，所以只好丢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有这个办法，让他一样开悟，一样成就具解脱阿罗汉。如果非得要像舍利弗那样子，一丝积聚就可以电光火石成就阿罗汉，阿玛西西宽囊娘，他所成就的也还是具解脱阿罗汉。周立盘陀伽最后成就的没有比舍利弗少，只是舍利弗擅长智慧型的思考，所以。也有经上说，舍利弗所入的三昧，连跟他同门师兄弟的目犍连都连名字都不知道，懂吗？废话，你今天知道我眼睛所见的、脑筋所想的事情是什么吗？每个人都成就自己的因果，你如何能够得知别人的心中境界？纵使你有他心通，他心通只是知三界事。如果今天心根本出三界，你看我现在心是什么？彼此一样不相知的呀、啊， 对不对？所以呢，当我如果在三界因果当中去谈，姑且有个暂时的答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绝对不是标准答案，对不对？只是一个暂时由我现在的因缘条件所理解所达到的状态，它不是 forever， 它不是永久如此的。所以以前呢、啊，我也是一个失之变冲好辩论的人，时至今日啊，老实说一句话，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还蛮无聊的，真的。与其在辩这种东西啊，不如多做一支香好，啊，不如多做一支香好。好，这里呢，就是这边的触非触之力，触非触之力就是明明白白一切的三界因果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虽然在世俗地上如是因如是果，可是于中就是没有恒常不变异的。有主宰性的东西，对不对？没有恒常不变异的我，也没有恒常不变异的法。你在这里决定要主张是什么，都是暂时性的，都是暂时性的，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说啊，菩萨于是内明所显的正因果相如实知矣啊，精进修习，令触非触之力种性见得清净，见的增长。所以今天我们在因地可不可以修学触非触之力，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你今天就要好好的用甚深意那种谦卑跟恭敬的态度来了解每个众生都自作自受，但是不要用这样子轻视任何一个众生，都应该要更看到，因为他无自性的存在，所以今天他只是暂时视线这个样子。所以佛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啊，不要轻视小龙，小龙长大以后就是大龙，他会主管一个大海。也不要轻视小比丘、小沙弥，因为小沙弥等他长大具足佛法以后，他就是大阿罗汉。不要轻视初学者，初学者学习的力量很勇猛，老参三年佛都在天边了，初学者他天天抱着佛眠，哪一个比较高贵啊？所以你能够用向上来论功德，来论高下吗？所以向上能够作为你现在分别的依止吗？虽然的确如是因如是果向上呈现如此，所有我们对于因果的知识，佛法还是叫我们要谦卑一点。我们永远不晓得因果的片枝，我们没有因果的片枝，唯有到佛果位的时候才能够真的片枝。既然我没有办法片枝，纵使你现在已经有了少分定功德所发起的他心通啦、天眼通啦、宿命通啦，你要谦虚地问自己，你能够看众生的过去生，你能够看几世？如果你能看一两三世，那我说第四世之前是什么？你能够论断谁欠谁的？你有天眼，你有他心，你能够往后看多远呢？你看了一丈，那一丈离一公分之后，那是什么？所以我经常会劝，有机会你去看好莱坞拍的片子啊，其中有一个关键下一秒，他只能往后看两分钟还是一分钟我忘了，那问题就是他永远不晓得那个两分钟之后的那一秒钟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他会依着现在这两分钟他所看见的事情去做现在的决定，可是决定去做了以后，他立刻就又可以看得到下一秒钟了，他发觉我这样做错了，立刻要修改，对不对？所以过程当中有多少他做错了决定，懂吗？我们今天呢还有不周遍的智慧，不要以为你有少分功德就这么操扬就论断。好几个礼拜前，那个台中那位师姐，因为她听了我入菩萨行啊，入菩萨行的这个一开始的有一次我公布我的手机电话，他也打了简讯来，要我一定要跟他回话。他就说了，他是很虔诚的佛弟子，可是有一天呢，他忽然呢灵感来， 拿起紫微斗数的书一看，他全懂，而且还能算，而且还算得很准。然后他说算他今年会死掉。我就说，如果你算你会死，那么你会死的因缘是什么？你看见了没有？